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 Barbie，
我笑死了，
干嘛呀？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那今天这期的主题呢，有一个前情提要啊，就是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最近那个天气开始变冷了嘛，
对，
然后前段时间呢，我就在微博上刷着刷着，无聊之间刷到了一个关于就是冬天冷不冷的这个问题，本来吧，他只是在讨论今年的冬天是冷的早还是冷的晚
啊，与往年相比怎样怎样，
哎，对，结果。大家就可想而知，一旦聊到这个冷不冷的问题，评论区就开始南北站派，哎，一派站南方冷，一派站北方冷，
开始大撕逼。
哎，并且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吧，就大家曾经或许会以为说南方冷的一定是南方人，说北方冷的一定是北方人。但是现在呢，已经出现了新的流派啊，新的流派呢就是我是北方人，但我站南方冷；我是南方人，但我站北方冷。
主打一个卧底是吗？
对，然后就给我看的就是不是特别的高兴，因为他们当时已经在评论区进行了一个。大吵架了嘛，然后我就自己又发了条微博，我想表达的意思呢就是南方和北方各有各的冷，咱们都冷行不行，大家别吵了，我求求你们别打了，
你来和稀泥了。
结果我自己那条评论区又吵起来了。就是我感觉这好像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多年以来好像非常难以破解的一个问题。
对，就是有一些大家觉得说冷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或不是大家追求的一个东西，但是大家会为了自己的我常说村落，就是好像觉得我要争取这样一份荣誉的感觉。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四个人聚在一块儿，好好的来撕个逼，我们好好来探讨一下到底是南方冷还是北方冷。然后我们先划定一个区域吧，秦岭淮河以南为南方，秦岭淮河以北为北方。
好好严谨，
凹凸有自己的标准。
对，
对，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一些已经接近热带地区的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参与讨论了，
不配参与这次的比赛。
对，
像一仔就没来的。
好，那我觉得我们大家先亮明一下大家最基础最一开始的这个立场吧。这个立场到后面有可能会变啊，大家都知道南北的这个冷呢它是波动的。好，那我先说一下，我作为一个南北方都待过且都过过冬的人，我个人觉得南方比较冷。
OK， 那到我其实在冬天的时候没怎么去过北方，然后我就是一个江南女孩，所以我觉得说在我不知道北方到底有多冷的情况之下，我肯定是站南方这边的，因为南方这边的冬天确实很难熬。
明白了。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然后也在北京过过冬啊，也在我的就是家乡过了20几年的冬，然后现在也来到杭州非常久的时间，我还是觉得我们北方的冬天比较冷。
我是出生在北方，我们内蒙古呢有一句宣传语叫做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好，
对对对，那所以
在这儿比血统了是吗？
好响亮的一个口号。
对，我是一直在那边生长，然后现在在杭州待了有7-8年左右的时间嘛，也算南北都待过，都过过冬了。
我刚脑海当中一直在转有什么口号能跟他对打，然后想了半天想到什么，萧山走向世界。
所以巴老师也是站还是北方冬天更冷？
对，
好，那我们今天既然讨论这个问题啊，然后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用一些有力的证据啊，去反驳对方，或者说去证明自己所持有的那一方是最正确的。所以我们今天呢，
今天是辩论是吗？没有人跟我说今天是这个主题啊。
其实隐隐的是有点辩论的色彩，我们还是友善一点了。对，
大家就听的呢，就是如果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你有什么你的派系比较冷啊，你可以在评论区里边讲。但是要记住哈，评论区跟你吵架呢是真的跟你吵架，我们节目上录完吵架，我们现在还是相爱的很。
真的吗？
你现在就已经想愤然离席，
就是不要太较真，不要太较真。哎、
好，那我先说一下吧，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南方比较冷哈、啊，是因为就是我在南方的被窝里面睡一个晚上，我的手脚都会始终处于冰凉的状态。就是那种仿佛是 Elsa 在我的旁边施了一些冰冻魔法，然后不管我捂在被子里捂多久，他醒来的那一刹那永远都是冰凉的。
我们都手脚冰凉的。
对，所以我想求证一下，你们觉得在北方也是这样的吗？因为我在北方的时候我不会这样。
我在北方不会这样，其实
那是不。
那我们赢了，这期节目就结束了。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那边如果没有暖气的话，它其实是一样的。它我觉得北方只是胜在说它好像有暖气这么一个设施，所以大家好像在北方的冬天你在室内的话好像还可以。
对，这点我承认。我觉得到底是南方冷还是北方冷这个话题之所以能吵这么多年，就是因为有暖气。如果没有暖气的话，我双手双脚赞成是北方冷。
我们聊聊户外嘛，对不对？
聊户外谁跟你聊啊？
哎，在 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户外的南方其实也很冷哎、欸，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我当时里面穿了一件毛线衣，然后一件保暖内衣，再加上还有一些背心什么的，外面再套个大棉袄。在我大概小的时候，春节去拜年的时候，当时就还是会觉得特别冷，就那个风一刮过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穿透了你所有的衣服，直击你的肚子还有你的胸，然后你就会觉得忍不住想要把自己整个人都缩紧起来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南方在这一点上有一个非常 bug 的地方，就是因为北方那边他们冷就是单纯的物理上的，就你可能看到那个温度可能是零下五摄氏度十摄氏度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在南方的话可能那个温度显示的是零上五度，
对，或者负一负二什么的、
哎、对，但是问题是因为它湿度很强，所以你比如说你穿在身上的这些衣服，其实你稍微去摸一摸还会感觉有点润润的感觉
啊，太潮了。
对，
我们南方人冬天洗衣服就直接去外面站一会儿就好了。
有没有可能是领口没有扎紧？你看北方因为太冷了嘛，所以这个应对措施就比较完善。哎，这个围脖就给它扎紧，那扎住这个口子之后就不会漏风了。
我们会缠两圈的围巾都没有用哎，
还会戴耳物子。
对、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太潮湿了，所以你的围脖也没有很干燥，你的耳物子也没有很干燥？那是潮冷潮冷的，
对，
整个人就是个大水娃了。
所以我们又赢了，在上面。
我觉得就是北方的，我如果硬说在北方的冬天过过冬的话，就是山西那边和北京，然后呢南方的话就是杭州，我就觉得其他南方地区如果有不一样的地方，欢迎就是那个地区的朋友们在评论区里边讲哈。就是我单指我在杭州过冬的经历来说，我会觉得它是冷，我不否认它肯定冷了，毕竟冬天还是该冷还是会冷。但是呢，我在杭州可以做到冬天不围围巾或者不需要带什么，就不需要保护我的耳朵，因为我总感觉就单说杭州的话，它首先冬天不是特别会下雪，我几乎没怎么见到，很少的次数。首先你不下雪的话，那个气温还是会有点落差的嘛，你可能自然就会没有那么低。然后我个人感觉杭州的冬天不是会刮那种特别北方的那种冬天的风，所以呢我就会想到我在北京还有在就是老家的时候，冬天它又下雪又刮大风，然后那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老生常谈说北方那个冬天刮风就割的脸疼，然后你稍微不注意，比方说你的脖子没有围啊，或者是不戴那个耳套耳罩，要么就是可能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冬天不是都会穿那个保暖裤啊或者干嘛，袜子都要穿那种很高腰的。但是我小时候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经常北方的小孩在冬天如果上学的话可能骑自行车嘛，但是很多年纪小的时候呢，你不喜欢穿那种，就不想要把秋裤塞进袜子里觉得很丑，或者觉得不想穿那种高腰的袜子，然后你总会露那么一小节脚脖子，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骑自行车上学的这个
骑自行车
你骑自行车这十几分钟上学的路上，哎，等你到了学校之后，你的那个脚脖子那一圈可能就已经就是吹到我们叫皴了，就是薄薄那一层皮已经皲裂，然后就白屑屑的那种感觉，不是说的很可怕，什么血肉模糊，不是那种，
它是小小的，
对，就是表皮那种感觉，就好像干到吹到，就是有点要裂，还有一点痛的那种感觉。但是在南方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可是你们身上是干燥的。
就是刮的、啊、就是很痛很冷啊，就是我在尤其是杭州，我感觉好像冬天不是特别刮那种很猛的风，所以还好。
对，
杭州的冬天其实不算是特别冷，我个人觉得，因为在我老家那边的时候，我因为皮肤比较敏感嘛，基本上冬天的时候可能那个风一吹过来，吹个大概小两分钟，我的脸就会通红。然后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在我老家那边下雪特别冷，然后我就在外面跟我姐他们玩了五分钟，他们以为就是我的那个怎么说，就是呼吸不过来了，就我整个脸就跟一个烤红薯一样，就红到爆炸。然后这个时候他们还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知道前两年的时候。之后我回到家里面看那张照片真的好吓人，我整张脸就是完全是那种猪肝色，然后就好像有人掐住了我的脖子。
是被冻的吗？
被冻的，对，
然后又有一些敏感的问题在身上了。
对，然后我到杭州这边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反正就那一年冷得特别厉害。
就是因为我是在祖国正北方嘛，啊，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对，我们那边到了冬天就是零下二三十度也是常有的事情。就这几年可能我觉得会好一些，但是在我的小时候，就是大家有经历过那种早上起来家长先把你的什么棉裤秋裤啊，以及你所有里面要穿的内搭 全部都先塞在被子里，或者放到暖气上先烤烤，
先捂一晚上
啊，先捂一捂。
我们也是这样的啦，其实。
然后捂完之后，早上你要穿一层一层又一层。当时每天上学呢，要提前早起很久嘛，先要套一层秋裤，然后呢用高腰的那种袜子把这个秋裤先包起来勒住，然后再穿一个棉毛裤，就这个棉毛裤是很厚的那种，就是你提到它，就是它能站在地上，就真的很厚，真的很厚，就可能大家在南方没有太见过这个东西，
对，
但是北方有一些那种比较老一点的商场，就会有很多排裤子站在那里。
你说我一进商店看到很多裤子站在地上，
很老派的
买吗？
很老派的保暖措施。
对对对，而且它那个棉裤还是在这个裤子上，可能有就原始一点，就是它会打那种菱形格，就里面还会有一些绒在里面，然后你要先穿，穿完之后再套一层校服裤子，
对，
这是腿部措施。然后呢，你肚子就上半身以上，就是你先穿一层背心，背心是最里面保暖的嘛，背心外面再穿一个秋衣，秋衣外面穿毛衣，有的时候里面再添一层保暖内衣，然后外面再套一层棉袄，棉袄外面再套校服，
对，
这样子。
我有点想倒戈了。
而且最夸张的 是你穿了这些还不够，你还得戴上那个耳包，然后还得戴口罩，对，
戴帽子。
如果不戴口罩或者围巾的话，你的嘴就会被冻到无法说话。
但是我觉得不对，我觉得这个风向不对，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刚刚刘他非常的就是巧思，他把我们的那个战场引到了室外，
对，
可是我们要打的是室内。
室外我觉得也可以打，
我先把室外打完嘛，都打到这儿了。
我刚才想到一个点，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南方人他其实耐寒的能力比北方人要强一点，
因为没有
暖气。为什么会这么讲？对，因为南方我们这边其实基本上没有暖气，就每到冬天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去室外或者在家里面，我们只能通过大部分地区啊，或者我家那边是只能通过开空调或者开那个暖气片，或者是那个还有那个叫火炉嘛，应该是
就是那个电热器，
对对对，通过这个方式来解决。如果你在室外的话，这些东西它根本没有办法就是照拂到你，你只能够就是自己忍。所以慢慢的就我们从小到大就这么一直磨练自己，磨练到大概20多岁年纪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属于那种挺能扛冷的地步了。
对，
我跟瓜战相反吃方，我觉得是北方人更耐寒啊，因为这样子，就北方的冬天它特别长。就拿内蒙古来说，我们的暖气10月份就供了，就是在9月底。
凭什么？
早比我们还早，我们11月供。
对，我们很早，就是我们在几乎9月份的时候，大家就已经那个短袖就渐渐脱去了，然后到10月已经很冷了，然后呢，到10月中旬，我记得是会通暖气。一直要通半年内，就是我们这暖气它持续很久，因为你每天又不可能一直住在家里，你要出外面，对吧？外面-10度已经算是热的天气了。
对啊，你们通半年，你们这半年都在享福啊，就是
只有室内啊，
室内才享福，
所以就是冷，外面冷热交替，就是大家就是南方的朋友可能就已经耐寒到他已经有一个耐受度了，内外都一样了，就是你已经活在这样一个温度里边，已经就是保留了这个生存的这种基本机能。
但你知道这种生存有多痛苦吗？就是因为你知道，就不是所有的南方人在冬天的时候，每一个家庭都愿意通宵的开空调这件事情上，
电费很贵。
对，一方面是电费很贵，如果说你真的一天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开空调的话，那按照不同地区来说，你一个月的电费起码也是300到700之间吧，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
商店的话更贵了，
很贵，
绝对上千。
对，所以很少有家庭愿意一直开着空调取暖。那么我们剩下就是什么呢？小太阳。就是
暖手宝。
我不知道北方人有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应该没有吧，大家都供暖嘛。
对，我们在家里都穿小背心
呀。yeah, okay. 你们有没有体验过？因为就是我个人感觉每年差不多是快过年那个时候，应该算是基本上最冷的时候了。然后我每次回家过年，我们是一家子人坐在客厅里面，你呼吸就是你鼻子里进入的每一丝空气都是冷的。
对对对
对，然后接下来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脱外套，然后不脱下你身上任何的御寒的东西，坐在冰冷的沙发上，脚也冷，手也冷。这个时候在你面前放着一个在发出一些微弱光芒的小太阳，然后你只能。
小太阳是什么？
小太阳就是那种长得圆圆的，
像电风扇一样的，
就像电暖气那个东西。
对，但是取暖用的。好，这个时候你就只能把你的手静静的靠向那个小太阳。哎，然后哎，你稍微感觉你的手回暖了一点，是不是？好，接下来，因为小太阳它就只有那么大，然后你的手烤暖了，是不是？接下来该烤烤我的脚了。
你只能分段取暖。
对，
好，接下来我就把我的脚烤一烤。哎，有的时候有些家人可能有一些真菌感染的问题，哎，经过这个热气一烘呢，还会更加的胖臭。但是这时候你没有办法离开，因为你一旦离开小太阳的范围，你就会重新进入到那个寒冰冰冻的世界。好，烤烤你的脚，烤完你的脚，你的手又冷了。
这个不死是比啊，
就是这样循环往复。你知道每年家里面就是过年的时候可能会做比如说8到10个人吧，嗯，然后可能有2个小太阳，也就是说4到5个人烤同一个小太阳，而且它的那个照射范围也就1米左右，嗯，你离开这1米的范围，你就继续回到那个每一丝空气都是寒冷的那个状态，
哦，那个东西它散热应该也没有办法说散到整个屋子那种。
想得美。
绝不可能，我跟你说，南方我们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在家里面基本上都是不脱衣服的，除非你开空调，但是有的时候爸妈可能想省点电费嘛，就说反正现在最近这几天也不过年，咱们家不开空调的。对，就在家里忍忍。
开什么空调啊，多盖点被子多穿点衣服就行了。
哦，然后就是我在农村那边可能像我外婆家还没有这种就是比较好的条件，就是他们家是属于那种好多个房子，也不是好多个房子，就好多个房间，嗯，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是在厨房里面大家一起聊天什么的，厨房里是不装空调的，嗯，这个时候就会拿一个波形的一个东西出来，我至今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嗯，然后往里面就塞一点碳什么的，然后上面再盖一个那个铁丝网，然后周边大概4、5个人就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脚就轻轻地搭在上面去感受它的温度，然后一般可能过年逢年过节聚餐家里面可能有10几个人得换批次，就是就这4个人暖完了，你们的脚怎么样，暖和了吧，哈，赶紧起来赶紧起来，下面继续换4个上去。
真假？
对，
直到现在都会有这样吗？
对啊，小孩可以玩2轮，因为小孩比较不耐寒，像大人只能玩1轮，
就是玩
一轮。
而且你不要忘了，就是像比如说他们家是那种烤炭的，或者说我老家是那种烤火的，用烧柴的那个方式的话，它那个热度的范围是要稍微广一点的，那种还好一点。但是你不要忘了，还是有很多南方人过年是在城市里面过的，在自己的家里面，城市的家里面过的，那就只能靠那个小太阳嘛。然后如果是仅靠那个小太阳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衣服还是湿的。衣服还是湿的，然后就是比如说大家时间差不多了，该睡觉了吧，大家是不是要去洗个脸刷个牙或者洗个澡什么的，嗯，冬天的南方就是怎么说呢，我一度非常恐惧在冬天洗澡，因为就是北方的话，如果你那个平方数没有特别大，然后暖气又比较足的话，其实
屋里不冷。
对，一般来说厕所也不会很冷嘛，
还好。
所以对，你比如说一边脱衣服，然后一边等着热水来，可能还舒舒服服的洗个热水澡，然后美美进入温温暖暖干干燥燥的床里面睡觉，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南方的冬天洗澡是一件我觉得是堪比炼狱的事情。它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操作流程哈，就是比如说我先离开那个小太阳，然后我已经开始吸入就是寒冷的冰气，接下来我就要进入到厕所里面去，然后如果家里面有浴霸或者风暖这类的，
好一点，
哎，还稍微好一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浴霸和风暖它也不是整个空间扩散的，就比如说浴霸就是它只能烤你的头顶，就是可能你的头顶已经快冒烟了，但是你的脚趾还是冰的。对，如果是风暖的话呢，它一般也只是朝着一个方向吹，所以我以前比如说家里面我们家是风暖，那我就要一边脱衣服并且保证我的每一个行动都在那个风的那个指向范围里，
而且那个风暖最一开始刚吹出来的时候是凉的，然后你还脱了衣服，
你得等，
哎，等一下，我是南方派。
然后
还有一个暖机时间，
对，然后好不容易，哎，就是我终于把衣服都艰难的脱完了，然后整个开始起鸡皮疙瘩，然后往那个就是真正的莲蓬头下面走哈。那时候可能热水已经来了，好，你就这个时候你是比较舒服的，你可以正常的洗完一个澡。但是从你关掉水，然后走出来的那一刹那，你又重新开始回到那个寒冰吸入的那个状态，对，然后你这个时候洗完澡了，可能头发也吹干了，什么东西都弄完了，准备去睡觉了吧？
被子是潮的。
哎呀，如果这个时候等你在洗澡之前忘记了一步操作的话，就会很痛苦。以前的话呢，我会在洗澡之前，我就进到我自己的房间，把电热毯开起来。
对
啊，
你们北方是有，
我从来没有用过
电热毯，没有用过，
或者水雾子。
水雾子是什么？
水雾子就是水袋，
对，
就是有
塞在
热水袋是吧？
对对
对。你知道电热毯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这辈子就是等于说是又爱又恨的一个东西吧？就是它爱它呢，当然是因为它能够给我的床提供一些热度。但是吧，就是 一生节俭的南方家长。我从小的那个，我不知道其他的南方孩子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就是我只说我自己，我家的那个床，我自己的那张床大概是1.8米×2米的
啊，大床。
对，但是我的电热毯是1米×2米。
我以为是60厘米×60厘米的呢。
只能热到就是我一小块地方，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保命作用。
对对对，
你整个人都热不全乎。
对，它只能热到那儿。好，然后你这个时候就只能钻进去嘛。你钻进去就会感觉你在被子里面处在一个冰火两重天交界的状态里面，就是你自己的手要非常规矩的贴着你的腿，这样子的话你的周围是比较暖的，能够形成一个小小的暖的一个保护罩。但是你稍微比如说你总要动一动的嘛，你拿个手机喝点水，关个灯，类似的这样的操作的话，都会让你离开这个保护罩。一旦脱离开这个保护罩之后，你的手就会有点像瞬间就进入到了一个就是
寒冰世界。
对，寒冰世界。然后你就要赶紧撤回来，并且呢，一生节俭的南方家长他不会允许你开一整晚的电热毯，并且他们会觉得会有安全隐患嘛。对，因为毕竟之前电热毯出过一些事故什么的，所以你就只能听妈妈的话，然后呢，在睡觉之前把电热毯关掉，然后。
别让他受伤。对
对，电热毯一旦关掉了之后，你的这个体温就会随之下降。
你一定要确保自己在电热毯完全冷却之前你能睡得着。对，你得计算时间的。
明白了。
然后我曾经还被电热毯低温烫伤过
啊。
对，就是因为你如果人体它一直处在那一种就是比你自己的体温要高的那个环境，但是没有到烫的那个地步，就是那个温度情况之下，你搞太久的话是有可能会低温烫伤的。我就属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被烫了，就很奇怪。然后看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就那个皮皱皱的，然后我妈当时就跟我说，她说可能是低温烫伤，让我以后晚上在睡觉之前的时候也没有让我不要开，就睡觉之前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它关掉，就不能整晚整晚的开。我当时属于一晚开到早的那种。
而且你知道电热毯很恐怖的一个点就是它确实是热的，但是它只能热你的背，你懂吗？就它只能热你的背这一层，
你不能翻过来。
对，你不能翻过来，除非你趴着睡。然后它的那个作用原理吧，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以我这种就是自我恒温能力比较差的，就是我的四肢末端很容易陷入冰凉状态的人来说，它没有办法给我提供一个比较持续能让我的体温就是达到，比如说我的手、我的脚，都能够保持一个比较温暖的状态、比较干燥的状态，它很难做到哎。
辛苦，我真的辛苦。
这个我觉得很像北方的烧炕，哎，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住过炕这个东西。
没有
没有。
它是在北方农村，就是可能东北那边或者说内蒙这边会比较多，然后它呢就是你们睡的是电热毯，它是那个一小块儿，对吧？然后呢炕它是什么，就是你要在旁边有个锅炉，你烧那个炉子往里面架火，然后中间也有一个炉子，然后它跟你的就是睡觉的那个地方它是连着的。
在煮我吗？
就是它在加热你
啊、
就是它下面就是有一些就是材料吧，它能把那个热给它传上来，然后你躺在上面铺一个那种就是垫子，就是褥子
隔一下
隔一下，就大家知道褥子是什么吧？
知道了，知道了，
对对对，就那个铺一层褥子，然后你就躺在上面，然后它也是就是你虽然说只能烤到你的背部，但是它这个温度也是可以调节的，就是你晚上架。这个火多或者是少可以自己来弄，如果说你觉得太热的话你就少弄一会儿，或者等你睡觉前把它都灭掉也 OK， 然后你就温暖一整晚。
但是
我觉得它那个对它那个散热肯定是比那个电热毯要好很多很多的，
它会让空间其实也热起来，因为你还有炉子嘛，炉子它可以有这种小火会出来。
对，
而且我觉得南方最崩溃的都还不是睡前的这些操作，是睡醒了之后。就是你知道就是电热毯也关了嘛，然后呢你的旁边也没有什么小太阳，也没有什么东西，而且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哈，就是可能因为某些南方地区的一些设计上的问题，我自己去到过的一些朋友家里或者我自己家里面，我个人感觉是室内比室外还要冷的。就在某些时刻，
对对
对，所以你可能比如说今天
为什么呢，
对I don't know，
因为屋里没有太阳，没有阳光照射。
对，你有时候在外面它可能那个太阳虽然小，但是它照到你的身上还是暖暖的，家里就特别阴，就很冷
啊。你承认南方的外面是要暖和的。
你们北方外面出太阳的时候不会有那种挺暖和的感觉吗？
不会
啊，这个
不会。
真的吗？
真的不会。
它大晴空万里，它要它呼呼刮风。
对，
阳光不会照射到你们的脸上，
会
照射，
但是同时脸上刮风，你就那个就
你有没有暖暖的感觉？
一般吧，
打死都不承认就是了。
就是那早上起来之后哈，你身边没有任何可以取暖的东西，并且房间是阴冷的，尤其是在比如说上初高中的那个阶段，嗯，你又起得非常
早，困暖，
嗯，啊，很想死，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电热毯打开，
对
对，然后把我所有的那些今天要穿的衣服全部塞到我的被子里面来，嗯，这个时候呢，我就会鼓起勇气，然后披上一件巨厚巨厚的睡衣，就是那种就是你知道花红柳绿的那种款，哦，对，然后跑到厕所里面去刷牙洗脸，先进行这步的操作，嗯，然后再回到我的房间里面来去拿我已经在放在电热毯上面的那些衣服。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电热毯它这个东西的传导，就像我前面说的，它只能暖你的背部，嗯，同理可证，它只能暖衣服的背部，它只能暖一面，
那衣服那么薄都上不来啊？
哪儿薄了，冬天的衣服也很厚 啊，
就是你不是放很多件吗，它都一直没有办法把那件衣服热透，
没有办法热透，
这不可能，
对，没不可能热透的，就是我已经尽量把所有的衣服都平铺开了，不是全部卷成一团扔进去的，全部平铺开，但是你拿到的时候你就发现，哎，这条牛仔裤这面是热的，那面是冷的，但是你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嗯，就你只能
南方的冬天好矛盾哦，做一个 AB 面的问题，
一火两重天
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嗯，怎么说呢，在保暖上的研究，我感觉个人是，哦，可用的东西也相对来说都比较少一点，
可能因为那些保暖措施它能御寒，但是不能就是预防湿吧，嗯，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就烘不干，这个点真的是我来就是杭州之后非常你无解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就是小时候我们在北方的时候，嗯，我甚至可以冬天不用买很多的袜子，就是一般做到一天一洗的话，我只要当晚回来洗漱完，最后把袜子洗掉，只要卷在以前的老式的那个暖气，不是那种就灰色的那种水泥色，它刷的那个漆嘛，
没见过。
然后在墙角那个地方就一根伸上去，然后我们暖袜子就是会把袜子洗干净之后，你稍微捏一捏，捏干，然后盘旋像一条龙一样，把袜子盘在那个细细的暖气管子上，也有那种就是老式的那种，就是横的在墙上的那种，你也可以把袜子搭在上面，甚至不用过夜，如果说你后半夜愿意起来的话，就是反正你早上起来你的袜子绝对就是干的透透的，然后很热乎，甚至有点微微烫手的那种，
对对对，
就你不用买很多袜子。但是在南方，哎，我怎么就是这个立场有点问题咱们陈述事实嘛，就陈述事实。我来杭州之后，首先它没有暖气，你就不存在烘不烘袜子的问题，你只能就是期盼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期盼明天早上是有太阳的。
对，你要许愿。
对，
就是，
如果说早上拉开帘子发现是一个阴天就完蛋了。然后为此我每年到了冬天的时候在杭州，我都会买很多双的袜子，因为我知道就算我每天洗它也干不了，索性我就穿完一双，然后洗完之后我就搭那儿，它随什么时候干随缘去吧，然后我就再换一双新的就好了，
来年春天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比方说晾了一周，就是我发现就是到了冬天我在杭州的时候，我那个衣架那个杆子永远撤不下来，嗯，就是你一直要挂在那，就是不是那种搭袜子的那种很多小夹子的那种嘛，嗯，就是我可能会一次，就像我刚刚那个方法，可能到最后你就要一次洗很多双袜子，然后呢就洗了之后一个一个全都夹在那边。然后如果你买的袜子的花色不一样的话，这个时候你就要记住了，你要记住你最一开始穿的那双袜子，就是它刚刚晾上去那双袜子是哪一双，你要像那个俄罗斯转盘一样，知道你要挑选最一开始挂上去的是哪一双来着，这个应该，然后或者你用手捏一捏
感受湿度
啊，对，哪个先干了，然后有时候都是你挑的最干的那一双都没有干彻底，摸起来还有点微微的那种说不上来那种潮潮的。
如果说杭州比如说冬天连续下雨几天的话，你的袜子不会发霉吗？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发霉的，
我的袜子很爱发霉真的崩溃，就是那种就是因为空气湿度太高，但是不是今年，今年其实还好，嗯，主要是前几年，就是，
我们住 loft 的时候更严重好
像。对，然后你如果住的这个房间又没有那种通风的，嗯，它就是单纯封闭式的，嗯，你就只能靠不知道
阴干，应该是，
对对对对对，
就是阴干，那阴干这个手法它就很容易发霉我的就是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啊，其实都差不多，我的浴巾啊，我的袜子啊，内裤啊，就这种要经常洗经常保持湿润的东西，哎，差不多一个月或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可能就上面出现一些绿绿黑黑的小霉点，嗯，你这是怎么办呢，
啊，丢掉
对 啊
花销就又
不大。朋友问你说养蘑菇啊
就是
啊，我刚才想到，就是刚才刘说在那个暖气片嘛，就是我小时候我们家那个暖气片，它也是靠着墙，然后是灰色的，外面糊一层漆那种。
对，
就是我妈妈有时候会在上面发面，
哦，很快，
对对，很快。但是到了南方之后呢，然后一般如果做什么馒头什么需要发面的时候，就怎么都发不起来。
嗯，
有的时候得稍微开一点火，然后才能
热水隔水发面，
隔水发面，
可能会长蘑菇啦。
下面会被烫成死面，你知道吗？上面还发不起来的那种感觉。这前两天我们在卡姐家包包子的现状啊。
他们北方的，你看这种工具看起来好好用，就是还能发面什么的
啊。这个暖气真的就是很多用。
对，你知道就是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吗？我感觉当年普罗米修斯把那个火拿过来之后，只砸给了北方。南方像我们这种苦寒之地就没有办法拥有那个火种。
我们不是火种了，我们暖气它是热水，就是管道不停的有热水在里边流动，
那也是用火烧出来的热水
啊，素了素了。但是就是我觉得暖气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办法普及到全国，真的是一件让人 so sad 的事情。但是我真的觉得生活在北方的冬天还是相对来说在室内是比较幸福一点的。
他倒戈了。
我说室内，强调室内啊，我不是说冷与不冷，哎，我说这个室内有暖气，而且它很便宜，可能地区有不一样。然后我录节目之前专门问了一下，打电话给我爸妈，然后今年不是刚交暖气费不久嘛，我们那边巴老师刚不说他们内蒙古那边可能来暖气会有6个月，可能10月份就来了。
对对对，
我们那边是11月份来，11月份开始供暖，然后供到来年的3月底，5个月，我们是5个月，大概少一个月吧，细微的差距。然后我们那边有的地方是按什么什么流量来算的，搞得和话费一样。有的地方绝大多数是按照那个你家里面的平数，他按照一平取暖费多少钱这样来算。然后以我家那个，
他们可以顾及到每一平，这就相当于是
对，就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连自己的后背都不一定顾得住。
就是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如果有暖气的话，空调有的情况下其实可以不开的，就你完全靠暖气供暖就 OK 了。然后它便宜到什么地步，我觉得已经很便宜了哈，就是五个月，你想五个月的供暖，然后是一次性交费，因为不会说随便就停掉你的暖气还是干嘛的，所以一般都是在最一开始你就把暖气费交掉，然后供暖到供暖结束。
对，
五个月的时间，我们家那个坪数大概是老房子可能就50-60坪大概吧，差不多，我具体有点忘记。五个月一共的暖气费只有大概950-60块钱，五个月，一个月也就
一个月不到200。
对
，shit！
但是他给你的那种温暖的感觉，我觉得是
和空调，对，是保持整个冬天的，
对，而且是和空调，我觉得不能比，就是空调它吹的就是风嘛，它会烘干你，而这个点可能也是就是北方本来就干了，然后一些老一辈可能又出于省钱省电费的原因，又真的是觉得本身就很干了，你再吹空调会更干，会流鼻血可能，然后暖气呢它就不会，然后包括有一些可能比较富裕的家庭装地暖很贵嘛，但是装地暖的话它原理其实就有点像了，它不吹风嘛，它就是那个靠那个热气上来，它不太会抽掉你空气里边的湿度，所以你那个感觉就还是比较适宜的。
对，然后我再补一个，就是、那个、
你们现在是在炫耀吗？
有一点，好像
有一点，有一点了。就你开了暖气之后，有的时候如果今年它的这个供暖强度特别大，它今年服务特别好的话，那么你在家里会觉得很热，就这个热呢，你是热到那种抓心挠肝，
在家会穿短袖，
对，穿短袖穿背心，
吃冰淇淋是吧？
对对对对，会吃
冰棍，
对，
会在家里开水上乐园吗？
就如果说你实在太热，再开会儿窗户，然后让外面的寒气往家里面透一点，
哦、对对对，
对对，
每天要开窗通风。
对对对，要开窗通风。就在那个时候呢，你如果旁边有一个床，
面如土色呀，
我不想录了，我不想录了。
就是你窝在那边那个就是被子里，对吧？哎，你躺在里面，你的脸就接受到的是外面有一点凉风，但你的身体是热热的。嗯，
我怎么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虽然赢了，但也输了，这种感觉。
过年又买很多橘子嘛，不是应季嘛，然后很多就是小时候就是老一辈爷爷奶奶什么的会就是在暖气片子上面热橘子，
嗯，
啊，就感觉什么都能热，你喝的也能热，
我们也可以啊，我们有小太阳。
那我们热的是自己了。
但你说会冷，我想起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有讲过一些宿舍里边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大学时候宿舍是卫生间是在宿舍的外边，会有一个阳台。
我有个问题，北方的宿舍也会供暖吗？
当然有啊，有暖气啊，当然有暖气啊。但是但是厕所其实也是有暖气的，但是可能是
厕所都有暖气。
对，北方是这样的。
但是就是恰好因为
荒谬啊，
只是 学校啊，学校学校里边
厕所的暖气能不能分一点给南方？我只要一点厕所。
你把厕所暖气给我房间都可以。
但是就是我的情况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厕所那个暖气我们感觉就用处不是很大，可能因为外面太冷了，然后它那个位置又在宿舍外边阳台的旁边，就相当于它是在户外有一个隔间是厕所那种感觉。然后我们经常在早上的时候翻水龙头拧开不出水，就是水管冻住了。水管冻住了之后，旁边有一个形同虚设的暖气片，就是它你摸它是热的，它是温热的，但是还是会把水龙头冻住，然后你就会大早上起来没有水，就搞得我们就后来有一点为了以防万一，宿舍里边都会有很多水桶，一到了冬天然后就是会提前接好水放在宿舍里边，因为不然怕外边又会冻住，然后水龙头又会冻住你没水用。然后有一次还有什么特别好笑的事情，
也蛮艰苦的
就是有一点，然后我们有一次是冬天的时候，就是因为厕所太冷了，然后你去上个厕所都很辛苦，你一脱那个裤子你就整个屁股瑟瑟发抖，你会觉得那个屁股蛋上起鸡皮疙瘩突然开始。然后有一次是什么，就是周五的时候我记得，然后那个周末我没回家，所以在周五下午没课了之后，我们大家一起出去吃饭了，然后喝酒了，回来之后有一位我们宿舍的一位女士喝多，然后半夜吐了，我们不知道。然后她没有吐在洗手池里啊，不要害怕，她吐在马桶里的，我们是那种蹲坑式的马桶。但是她吐完之后忘记冲了，
冻住了吗？
冻住了，
变成琥珀了。
他其实没有很夸张，因为是那个蹲坑式的，它不中间有一个洞嘛，它其实是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就对着洞口就下去了。但是有一些就是不是完完全全，对，有一些残骸留在那个挖下去的后面那个白色那个坑的那个漩涡里边和水。早上起来，我们起来就迷迷糊糊，大家还有点宿醉，起来发现就是那个凹槽那个地方就是已经连着水还有它的呕吐物就已经冻成一片平静的冰面。然后我们说怎么办，然后拧开水龙头，水龙头冻住了，没有办法。然后还没来得及打水，又很冷，又不想现在下去打水，怎么办呢？就有点恶心，但是就是大家就是靠尿液，对，
融化。
它冻住也没有任何的味道，
北方人的小巧思，
就是厕所通风也很好，就很冷嘛。然后大家就是上厕所，然后就是靠小便逐渐把它融化。然后后来也慢慢到了中午嘛，太阳有点晒进来，那个水龙头稍微暖一点之后，然后那个冲厕所的那个也通了，没有冻住化了。我们又打了点，
你们是尿滴化厕，
对，有点这意思。然后中间还有人想要大号了，你实在没办法了，你知道吗？然后就弄了点热水，然后又怕你不敢直接往那个里面浇的，怕炸掉或者裂了或者怎么样的，就温差太大嘛。然后还兑了一点那个桶里的凉水，然后用温水要给它全部化开。那瞬间你觉得自己特别奇怪，然后呢就把那些东西化掉之后又冲下去。然后就觉得为什么冬天在学校里边，我一直觉得在冬天的时候家里边还没什么特别，就是好像辛苦啊，很麻烦那种感觉。但是上大学的时候住宿舍的时候，你觉得冬天好难熬，就是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我们翠花，我记得我以前讲过，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女人，她喜欢在冬天的时候然后穿着我们那边叫二股襟儿，就是工字背心，然后在宿舍的阳台就是外边，然后在外边那个桌子上面接水，然后在那里洗头，穿着二股襟，大早上哦，就是工字背心。然后他们不都长头发吗？然后很多女生不是会在想要弄干头发的时候会整个弯腰把头发甩到那个下面去，
对对对，
然后拿那个毛巾像那种我该怎么说呢，就是撑直
抖了抖撒抖撒，
对，撑直拉成一条横线，然后那样甩，然后打那个发梢，想要那个水快速的就是掉嘛。然后等他弄完之后不是站起来要把头发哗的往后一甩嘛，然后发现结冰了，都是冰碴，就是发烧的地方已经就是变成那种很细刚刚冻住一点那种细细的碴碴，然后砸在他的背上，他一声哀嚎。然后我们说怎么了，然后说刚刚就这样甩的时候没觉得，因为本来他在外边就冷，然后那个毛巾
还穿背心，
对，然后他那个毛巾还疯狂旋风嘛，然后在头发发烧那个地方打，他想打那个水花，结果整个就是冻住，然后那个小碴碴一甩就扎到他的背，很痛很痛，把头发撩开都红了，然后只能回来又坐在他的炕上开始回温，然后头发因为头发冻住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擦干，就是梆硬，然后这时候就是早上的众生相，然后有的人可能前几天啊洗了牛仔裤搭在外边以为干了，已经过了两天哦，说摸一下吧，看今天能不能穿这条了，然后拿下来就是整片牛仔裤拖着那个裤腿，然后可以举下来像一片板子一样，就冻得梆硬。但是南方好像不太会，它最多就是一直不干，就是不干，但它不会冻成那种死的像木板一样的东西。
对，南方就是发烂发臭，就是这样子。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刚聊到宿舍嘛，我觉得宿舍这个点呢，就是可能在北方人的眼里，就是他们有很多比较艰苦的部分是 大部分都是出在可能会伤害到他们自己的感受，但是南方这边呢，我觉得是伤害到人际关系啊。
我很好奇南方宿舍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生活方式，
就是说呢，因为北方的宿舍也是有供暖的嘛，有那个暖气什么的，对，所以大家应该不会为暖气而争吵吧？
暖气费摊不到我们身上，
大家就是暖气都是共享的嘛，也不会有人突然提出建议说把暖气关掉吧？
是空调费那种感觉吗？
这个南方啊，我们就哪怕不说空调费哈，因为大家可能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或许会有一些想省钱什么的，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些人他单纯的就是觉得开空调太干了，我即便在我的床上加一个小的加湿器，我还是觉得太干了，
就不准所有人开，
不准开，没有人可以开空调。然后一旦这样的局势形成了之后呢，大家就会开始抢夺那个空调遥控器。每一年的冬天，在我们大学的宿舍里面都会上演很多出的《甄嬛传》，大家勾心斗角，
阴阳怪气，
只是为了开一个空调。
会对人际关系有影响。所以你们是要自己交空调那种电费是吗？
对 ，Of course，
当然，
按寝室为单位，然后隔一段时间就要去交一次这种啊。
我们冬天都没有都不交电费的，就不存在，不会为我们收什么电费这种东西。
气呢？
Okay.
就我们之前，因为Taco 跟瓜，你们应该是上床下桌对吗？
对。
我们当时是上下铺，就是我们学院它就
是
上下铺。然后呢，这个空调它是挂在上面的，然后呢，
对
吧？这个气呢，尤其这个热气一出来，有没有感觉它是上面比下面要热的？对吧？然后我们上下铺呢，就是下面那位同学他会冻得特别特别冷，
上面已经流鼻血了吗？
对，我们已经流鼻血了。对，然后所以每次到冬天，我们是在这里会也不能说有一些小矛盾，而是无法找到一个能让上下铺都平衡的方法，
就汗的汗死，涝的涝死。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就下铺的同学来我们上面躺一会儿，我们下铺躺一会儿，然后等我们要睡觉的时候，我们一起约定一个时间，说要不要在这个时间都把它关掉，说好那就关掉。但这样的话，下铺同学我觉得还是真的
很痛苦，
很痛苦的。
而且我跟你讲，虽然我们那边是上床下桌哈，但是呢，我们的那个空间布局也会有一些区别啊。总有那么几个人是离空调近一点的，总有那么几个人是离空调远一点的。大家也知道，学校的这个空调啊，它的这个制热效果呀 ，maybe 没有那么的强，它或许开了之后没有办法真的顾及到整个宿舍。虽然说我们宿舍也就那么大点儿屁大点儿地方，但是这个空调它就是不行。所以呢，就是离空调更近的那两个人，是觉得挺热乎的，挺舒服的。离空调更远的那两个人，仿佛觉得没有开空调
但我还要
他们就不都要把温度拔高？
对然后离空调近的人可能就快流鼻血了。
对，
其实就我们那边暖气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和家里边还是不太一样的。反正我们学校当时是这样，你一个宿舍里边的空间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嘛，不会大到哪里去，就蛮小的。我们也是上下铺，然后我们是八人间，他的那个暖气片呢，就我不知道你们宿舍的床是多大的床，我们那时候是1米2×2米，就是很
一样的，
就是标准的单人床那个宽度。然后宿舍里的唯一的那个暖气片呢，它就是在其中一个铺的下铺的，比如说靠脚的那个位置或者靠头，随他想怎么睡嘛，只在那个地方。然后你想，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那个大家冬天都盖棉被嘛，可能就是会有点堵到。然后其实也没有办法完全就是整个热气汇集到整个宿舍的空间里边。然后我们到了冬天，就是最靠暖气最近的紧贴暖气的那个床铺就会成为大家的就是热门的观光景点。然后回了宿舍之后，大家都就是盘腿啊，或者坐在边边上啊，搬个小马扎啊，都围在他那个床铺跟前。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床铺我们当时睡在那个铺上的女生是一个特别 free 特别开朗的一个女孩子，她很大方，就说每天晚上，今天晚上谁要和我一起睡啊？然后一般都是我们离暖气最远的两个上铺或者下铺会轮流与她一起共眠，这样子才会暖和一些。而且很惨，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宿舍那时候就是限不限电，大学宿舍好像都是
限
电吧。然后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些什么加热的一些东西啊，干嘛，就是你只能用土办法，就是买那种什么暖手宝，或者是往里边浇灌热水那种热水袋，只有这种土办法。然后早上起来，我还是觉得其实没有那么暖和，和家里还是没有办法比的。学校的宿舍还是有点难挨，我个人觉得。 然后还有一个在服装上面南北差异的地方，是我早几年刚来杭州的时候到第一个冬天我特别费解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像北方的时候早早的可能路边的那种有实体店的一些服装店早就开始换冬装开始卖了，
嗯，
但是我第一年，我记得我第一年到杭州的过冬的时候都已经到十二月了，我们出去西湖那边或者干嘛去玩的时候打车在路上，你看到那个服装店里边你永远看不到一件什么羽绒服，我感觉我来杭州第一年的时候我就没见到怎么卖羽绒服的，然后真的很少，就是可能是不是说它没有，就是和北方相比的话，
对对对，
它不会卖那种像我在北方的时候看到那么夸张厚的那种棉服，
还有那种羽绒服城，就是一个就是
啊对
三层商场卖的全是羽绒服，
对
各个品牌
啊，然后可能也跟这边冷的比较晚，就是像我们今年也是到现在我们感觉才刚刚可能就上周的时间才刚刚冷起来嘛，
对，
但是可能在一个月甚至可能巴老师那边更久一个半月两个月之前就已经冷了，可能换衣服的早都换了，
嗯，
然后我觉得在南方这边尤其是杭州大家到了冬天最冷的时候后，大家那个极限的穿衣，
嗯，
也没有到北方那么夸张。
是的，
就是到了北方，你会觉得走在路上的时候，尤其还有下雪天，你就觉得北方的街上一个一个都是那种鲜肉大粽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的你看不到人的身形的，
嗯，
就是一个梭子形，很浑圆的、厚厚的。然后你像我觉得中国咱们不是有个特色，就是咱们那个学校的学生校服都是很宽松的嘛，
对对对，
然后。只要到了冬天，北方学生的那个校服、那个裤子，还有那个肥肥的那个衣服，一到了冬天，永远都是撑得满满的。
对，
就是、里边就是像巴老师前面讲的，不是穿很多很多层嘛、嗯。然后，但是我在冬天的时候，南方这边偶尔在路上也会看到一些下雪的一些学生们，他们的衣服还是保留了一些叮叮当当的空间的，就不会像北方那样塞得那么满。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是不是这样？
对啊、因为前面我就说了呀、
嗯，
就是我们要承认物理上的差距，对吧？嗯、就是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北方一冷。起来可能是零下十度二十度，那南方冷起来可能是零下一二度。对这个物理上的东西，我是认可的。
嗯，
对，你要说这个穿衣服的极限，那一定是北方穿的更多。
嗯、
这个我没什么好打的，
就是有这个，就是北方不知道冬天大家出门会不会思考。反正我呢，每次一回到内蒙古的冬天，我到了出门，我的大脑就无法进行思考了，因为我满脑都是我操好冷啊，就是你的脑子已经没有什么时间想其他的。
嗯，
然后你在路上，比如说南方之前在学校的时候，会在宿舍楼下看到很多卿卿我我的那些情侣，然后互相拉个手啊，抱抱亲亲那种的。
嗯，
但是北方呢，一到了冬天，感觉在室外很难搞对象。
真的，
对，就是大家捂得很满，
嗯，
然后那手呢，就即使是拉个手，也要揣对方兜里这种。
嗯，
然后你如果亲亲的话，还要就是拉下口罩和围巾，
嗯，
然后艰难亲一下，然后睫毛再开始冻上霜这种。
啊，
对，就是你如果。在北方的冬天其实你已经捂得很多了，但是你的睫毛有的时候还会冻成冰，然后呢你一眨眼就会发现那个冰凌在你的眼睛上上上下下上上下下那种。
哦，我那边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哦，山西我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说睫毛上面结冰或者干嘛的。嗯，我觉得这种极限什么哈尔滨啊就是更往那边的，
嗯，
经常看到那些短视频在外面泼个水。嗯
啊，对
对
对
对，
哇塞，
我马上结冰，
好酷啊。
对，我记得当年我记得当年我去东北艺考过，就是瓜根Taco之前去过吗？
没有
啊，我当时去东北，我当时去的是吉林长春。
哦，
哎，那个时候我记得是一月初，我去了之后，对，我那个手机当时我记得那个电是40多，哎，然后我下了飞机一掏手机，我想搜一下去酒店的攻略，然后他就关机了，再没开过。
哦，
我回了酒店把他误了一会儿，他才开了的，
就冻到关机。
哦，冻到关机，
手机闭亏了。
对，刚刚你说到手机，我会想到就是我们到了冬天换手机壳，甚至会专门为手机换更厚或者是那种毛茸茸的壳子。嗯，
对，
以求
我这个就是啊，是换毛线的。
在这种就是灵魂层面，希望说手机也可以温暖一点，不然真的很容易冻死机。
对，是在外面我就觉得，又无法思考，又穿的少了之后呢，
又搞不了对象
啊，又搞不了对象，并且我记得我那会上大学在南方穿的特别少，我就冬天我就是一个大衣，我连棉袄都很少穿哦。
嗯，
对，我觉得。 南方的这个冬天外面也就这会儿是还好吧。而且我当时大学的时候还挺幸运，我的宿舍它是阳面的，所以说就潮湿也还好，就没有经历过太多那种什么发霉啊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哼，那我现在应该是这个耐受能力比较强了吧。然后我过年回家我就没有带棉袄回去。
你怎么敢呢？
然后我也没有穿秋裤，然后回去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我就穿了一个那种普通的运动裤，然后我还露了一截脚脖子，然后当时那
时尚的，
上的时候显腿长，然后我下了飞机，不知道大家的城市有没有，反正内蒙古就呼和浩特飞机下了，就是飞机之后它有一个更衣室，
哦，
对，它有一个更衣室，它专门就是为这些有冷热交替的这些旅客，
这么贴心，
真的就是去
换
衣服的，我当时还说有什么必要吗？结果很多人他们就进去换衣服了，我说嗯，那我进去出去感受一下吧。在我拉开棉帘子的那一刻，
棉帘子，
对，就内蒙它是那种棉帘子嘛，啊，你拉开那种棉帘子那一刻，我就感觉当时我就被冻住了，就我才是进冰箱的那个人，就我的脚脖子立马失去知觉了，
还显腿长吗？
对，然后回去被我妈妈狠狠骂完，然后让我穿上了棉裤，
真的不行，冬天不穿真的不行，膝盖会疼，是真的会疼，骨头疼的那种感觉。
嗯，
是
嗯。好啦，我承认就是在室外的话，你们北方更冷一点，但是
室内你们更冷
了，我们更冷一些，
是达成和解了，
没有吵起来。
那我觉得我们既然都已经达成了初步和解，那有一个问题是我想探讨一下的了，就不用打成辩论了。就是说，因为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嘛，然后其实我不管是重庆、四川还是杭州、浙江这边吧，就是我基本上是很少很少见到下雪的，然后呢，如果说一旦我所在的城市下起了一点微弱的小雪，哎，就像我小时候的头皮屑那种程度的微弱的小雪，我都会觉得好幸福，好浪漫，
一定要吃炸鸡喝啤酒。
一定没有见过雪的南方人，
一定要和最爱的人一起看初雪，
仪式感啊，我们的仪式感。
你心里面会有个声音告诉你这是初雪，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你可能也就下这一场了。
你们是不会有这种仪式感吗？
其实在小的时候就是每次到了下雪是最头疼的时候，因为冬天经常下雪，然后我们下了雪呢，那个雪很难以融化，然后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在的这一滩地方，白天它通过太阳照它可能化了，然后这一滩雪化了，但是到了晚上它又冻住，它就变成了冰，所以你走在这儿，如果它再下一场雪的话，你是看不到下面是冰的，所以就很容易滑倒。
对，
懂了。
对，而且那种你如果上学，如果爸妈开车送的话，那么这个路也会经常打滑。
对，
我们到路上，我不知道旅游那边会不会有，就是车它会经常撒那种融雪剂。
有的，有的，有的，
对吧？撒融雪剂。如果说这条路，就你这干道它撒了，哎，那你还能走。但是它撒完了之后，那个雪它融化也没有那么及时清扫，那个车
这啊我。我刚想说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就是
车怎么了？
它下雪很频繁嘛，而且下的很大，
对，
撒了融雪剂之后，或者说哪怕就是雪很大没撒融雪剂，就整个靠那个太阳照射怎么样的，僵化不化，然后你在马路上就是人踩车碾，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泥泞，那个路就是你看都不想看，觉得恶心。
对，并且它是黑色的，
我看到过，
就我在北京也看到
黑土黑土色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那种全都是那种冰碴碴，那种碎的那种汤汤水水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像尤其是上初中高中的时候，你骑自行车
啊，
每次回家，然后你一回家，你那个衣服一脱，永远都是你的鞋呀、袜子啊、那个裤管啊，然后什么那个后背啊、溅的全部都是那种血水的那种泥点子，
对，
非常臭，这很难看，你很难避免。然后经常那种马路上车开啊也会溅，就像下暴雨天的时候溅水一样，溅血，就那种感觉。
我们南方人不承认那个是雪的，我怕我们的对雪的美好印象。
对，就小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也没有但跟大家刚才说那种仪式感，就觉得冬天下雪
很麻烦，
真的很麻烦，并且你要穿很多，而且你就学校会打雪仗什么的嘛。如果大家一打，尤其就是这个雪呢，其他有些那种男孩子或者是一些爱开玩笑的人，他们就把它拧成团，然后塞在你的脖子里，对，然后这个雪它会淌到你的衣服里，就大家就互相玩，就已经玩习惯，
那就变成南方人了呀，恭喜。
差不多，就但你回了家之后它还是的，就你整个一天上学它都是冰冰凉的。 很烦，这很烦。
我感觉就对雪的看法真的大不相同。
对，
他们对雪，我觉得反而是有点偏贬义在里面的。
你们物以稀为贵了。
对，我们是属于那种可能就下了那像头皮屑那么点大的小雪。
对，然后我的脑海里面就会想起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然后落到衣服上，会想马上拿出手机来给它放大拍下来。
生怕它化了。
对，然后发现哦，六边形的。好可爱、
啊、我们对下雪真的还好，就是你有时候初雪就是也会说今年第一次下雪了，第一场雪，但是所谓那个初雪那个仪式感我个人是不太有，因为后面还会一直下或者怎么样的。
对，
它可能也会停两天，也可能是整个化干净之后晴了几天然后突然又下，你那感觉就和每次又重新下一遍其实是差不多的。然后你觉得它漂亮的时候呢也是真漂亮，比方说还没有怎么踩它，刚刚一晚上你早上起来发现下面就是白雪皑皑，就还绒绒的厚厚的那种感觉，
对，
觉得很漂亮。那时候也会有想要马上就是戴上手套啊，穿上下楼去捏捏雪呀、玩一下那种感觉也会有了。但是就是马上就会回归现实，就是它半化不化，然后就会开始摔跤，然后开始溅泥点子。真的就是很多，就是你在冬天的时候在北方，经常你在马路上不管是逛街还是你去上学上班什么，就是看到一些滑倒啊或者摔跤的那个频率是非常高的。
对，因为我觉得下雪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哈，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在我个人心里它是有一点点童话色彩的。哎，就下雪了。但是我觉得点就区分点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可能就觉得说哎下雪了，因为它可能只下一场，或者今年冬天最多下两场，像我们这种不太下雪的南方地区嘛，然后你就会觉得哎 happy ending。然后到北方那边可能就是happy ending 之后的
bad story，
而且王子和公主的拌嘴吵架，
对对 对， 对，是这种感觉。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点哦，在北方我们之前下雪没有打过伞，但是到了南方，
他们打伞吗？
他们打伞的，
主要是我在
打
没怎么见过雪，
很容易就化掉了。
对，
头发会湿湿啊。
是我记得当时2017年还是2018年，杭州下了一场大雪，然后当时我跟张老师还说出去看看雪吧，我俩就没有打伞。然后结果出去之后发现外面都是伞。我们当时去湖滨嘛，就是说看看那种下雪的西湖。然后我们看大家都打伞，那我们也打一个吧。结果打了一会儿，大概就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感觉这个伞有点举不动。对，就全是雪，然后把它咔一抖，其实有些已经化水了。然后这种雪
结在那儿了。
对，结在那儿，就水跟雪它是融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再抖散下来，就那种感觉。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点，你们下雪都是要打伞的。
对，也不是说每一个人吧，
不是必须了。
对，它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个人理解，包括我之前在北京见到的雪，我感觉它是干燥的雪，就是还没有被踩出泥点子之前哈，
它可以保存一段时间。
对，就单纯说它下下来的那个时候，包括它囤积在某个地方的时候，你感觉它是偏干燥的雪，但是南方这边的雪，因为它本身量就不大，
它算是入口即化，
然后温度又没有那么的低嘛，就是没有到什么零下10度20度那种感觉，所以它下下来之后，可能很快它就开始慢慢有点融化了，所以如果你不打伞的话，就是
就像下雨似的了，变成
对
对。其实跟下雨差不了太多，有的时候如果那个雪下的比较稀，然后那个湿度比较高的话，
对，并且流啊，那个积雪就是在南方的，就是北方的积雪，咱们是可以把它洋洋洒洒洒起来，对吧？然后它可以就是分散开，还成雪花状，
对对对。
但是到了南方呢？哎，对，具体可以扬起来，
什么？
就是它像扬沙一样扬起来，对，
它不会，就是它化的也没那么快，然后它下的量又多，它一时半会也化不掉，它会就是一个就是积攒越来越厚越来越厚的一个，
它是堆叠，我们南方是融合，
对，融合，就在树上如果有一坨积雪，你把它捧起来，它还是那一坨，
对的，还是形状可以保留。然后就比方说这个路边不是有那种就是被修得很平整的矮的那种木丛嘛，然后可能北方下了雪之后就是会有一点厚度积在那里，你可以用两手啪两边两段一砍，然后从中间捧起来，像一块就是雪砖一样，
对，
然后就哗一下往天上一撒，那种感觉有点幸福住了。
对，但如果南方
你们属于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发现
对，南方如果说你拎起来这么一坨，它就一坨冰，
有时候都拎不起来，它可能在下的过程中就已经是融化的过程了。
对，因为很可惜的一点就是我在北京过的那一年的冬天哈，下的雪非常非常的小，我觉得它比南方的雪
好了，今年冬天去东北看雪了
烦死 死了。那你们小时候不会对雪有一些幻想，一些就是美好的一些想象吗？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会觉得下雪就是老天爷在给我赏冰雹吃的这种感觉
啊。我不太有这种，我印象里面是小学和初中的时候会特别喜欢冬天下雪，因为冬天的时候快到元旦的时候，学校不都会开那种班级里面那种联欢会嘛，就班以班级为单位的，然后在那个联欢会前几天，可能班里边就会开始着手一些节目呀，或者一些宣传委员会开始做记录，要采买我们到时候怎么布置，买什么东西。如果恰好在你们学校要开那个元旦联欢会的那一天也在下雪的话，我就那一天早上你就带着一些可能那个给班里面买的一些什么窗花啊，那种吊的那些什么东西啊装饰，然后早上还是
去倚梅园祈福。
就是早上还有一点，它是晴天，但是会下雪，然后前一天可能也下过了，就是路上都是白白的，然后其实太阳是暖色的那种感觉，然后你拎着一些喜悦的一些装饰品前往学校去开联欢会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好幸福，特别特别的开心那种感觉，觉得这一切就是特别美好。然后可能你在上学的那个路上，你裹得像粽子一样，然后围着围巾，戴着那个毛绒的耳罩，可能也有就是围巾会围在那个嘴巴上嘛，然后你的眼前就是路上还是在下雪的，然后那种感觉真的好奇妙，想起来好开心哦。
对，
那种感觉
我当时也很期待，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一月初，然后呢这段时间它是经常下雪的，然后它前几天呢不是有那个圣诞和平安夜嘛，然后再往后之后就要过年了，然后中间夹了一个我的生日，所以那段时间呢我倒不是幻想就是期待，就是也不用幻想嘛，因为我也会经常下。对，
是我们臆想啊，是我们臆想。
当时我就每天期待说，哎，我生日那天如果早上睁开眼睛就在下雪，然后望向窗外，打开窗帘白茫茫的一片，然后会特别特别幸福。然后但是我感觉好像小的时候经常过生日会下雪，
我们都是冬天的。
对对对对，
你是雪国的公主了。
对，而且过年的时候冬天下雪也会觉得很开心。
对，
你们想要听一下南方这边的班级办元旦联欢晚会是什么场景吗？
想听想听。
好。
不想讲了。
首先外面是阴的哦，然后呢整个空间都非常的寒冷，即便班级里面坐了三四十个人依然是没有一点人气儿哈，一点没有一点暖气儿。然后呢大家所有人瑟缩在一起，每个人都恨不得把自己的衣领的口子再往上拉一点，大家全部都是抱团取暖的状态，中间空出来一片小空地。然后呢要表演的同学，有些那种表演服还就是蛮单薄的，大家就会看着他浑身上下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他在努力的跳着就是一些舞蹈这样子，然后所有人聚在那边吃着一些，就是你毕竟你也不能动明火嘛，在班级里面大家就吃着一些有的没的，什么干脆面啊，什么辣条啊，然后那个辣条也冻的就是也虽然没有邦邦硬吧，但是也不怎么有嚼劲儿。哎，对
对，
然后大家就那样子像企鹅在南极就是抱团取暖的一个状态一样。
听起来好
有些
萧
瑟，有些萧瑟，
萧瑟的度过这个元旦。
对，我觉得可能现在的孩子，南方的孩子，他们现在的条件应该是会比我们当年要好不少了，其实应该会装暖气什么的。
那所以你们没有打过雪仗这个东西？
我没有雪，我们没有这个原材料，你让我们去哪里打雪仗？
就是偶尔下雪的时候也
打不起来是吗？
打不起来，
雪量不够。
就是我记得也是那一年，应该也是2017-18年，就是芭比说的那次雪下的还挺大的，maybe 是那一年吧。然后在杭州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宿舍只有一个北方的女生，然后呢她就没有下去看，她只是在阳台上看了一点，然后发出了不屑的冷笑，这也叫雪？哎，她就回去继续打游戏了。我们剩下三个南方的女生，兴冲冲地跑到楼下去，就是想要打一场雪仗。好，然后我们每个人穿着一个羽绒服，还非常开心，然后
戴手套，
在手里面团那个雪团，我们都不会团，你知道吗？
把它揉成一个小圆子，
对，我们就只能凭借自己的本能给它团成一个团。在团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就会感觉那个雪
团越小，
有一点变小了，你就要赶紧抓紧时间砸到对方的身上。对，但是你知道，因为有很多的南方人都在那个小小的操场里面玩这个游戏，所以其实那个雪呢也不是特别的干净了，已经有些灰扑扑，但是大家依然非常享受这个过程，每一个南方人都在极力的想要去参与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过的大雪仗这样的活动。
瓜姐没有打过雪仗，
我打过。我们家
那
边
还下雪的吧？
对，我们家那边大概每年冬天，最高频率哈是下过三四场雪，平均的话大概是两三场这个样子，但是不会特别大，就是属于下一个晚上，然后路面上啊、街道上啊会堆的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厚，但可能跟北方比起来就完全不算什么。然后之后就开始晴天，它就慢慢融化掉了。对，就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也就一个晚上之后的隔天，
争分夺秒，
抓紧时间去打个雪仗，然后它马上就慢慢没了。
而且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学校那一场雪的时候，就给我了一种就是非常割裂的感觉，就是我一边很享受说哇下雪了好梦幻，然后一边又是一种另外的感觉，就是通过那场雪，你能非常的清晰的判断出谁是南方人，
谁是
北
方人。
就是在那个小操场呢，是在 Barbie 他们那个宿舍楼下，
对，
它不是那个学校的正式的那个大操场，所以其实在那个小操场的附近围着的全部都是那个宿舍楼，然后你就会发现在那个小操场上玩着的一定是南方人，然后在宿舍楼的阳台观望的一定是
冷眼观望的，
对，冷眼观望，脸上连一点笑容都没有的一定是北方人，然后当你回到宿舍，别人会问你说你刚刚干嘛去了，你一旦说我刚刚下去打雪仗了，然后对你露出不屑表情的也一定是北方人，
或者安慰笑容
啊。
打雪仗真的很有意思，但是我印象里面还是小学的时候最好玩，因为我发现不知道是我的错觉，感觉越长大越到后面，好像即便是我只说我们那边，就山西太原那边，也不如我小时候下雪下的那么多了，没有以前下那么多了。然后尤其就是在小学的时候，一到冬天，操场里边我们会有一个坡。就是哎呦，该怎么说，就它我们的那个操场是一个下陷型的操场，就有点像在平地上挖了一个操场出来，然后所以从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有点晕。
你们学校是三星堆吗？
但是真的它是在地表下面的，就是挖出一个很大的空间，四四方方的，然后所以你从平地，就比方说你从教学楼出来，你要下到操场是有一个斜向下的一个直线坡的，然后为了防滑，然后可能两边就有点像以前那种步道一样，中间是那种一小节一小节一小节一小节，那不是台阶，是很窄的那种，然后两边就像是你推自行车给你留的那个窄窄的，
站了很多兵马俑是吧？
那个平的那个道，然后那个时候小学的时候，我们小学是那种木头的桌椅板凳，然后随着那个时间的推移，班里边就是每到一个学期新开学的时候，会换工具，就比方说你们班的那个笤帚要换新的，或者有几个板凳坏了要换新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每次就是九月份快要冬，那不是马上就冬天了吗？这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们那个笤帚啊什么那些该换就换，但是坏掉的那个板凳或者是桌子，就是会选择性的保留一些不换。为什么？就是为了等到再过两个月下雪的时候，因为有一些那个板凳或者是桌子坏了，它会留一个那个平面，就是你坐的那个地方，是个板的嘛，方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我们就会自己去进行一些个 DIY， 做成那种小小雪橇。然后对，就是
把兵马俑运出来了。
兵马俑推进去了。然后就是到我刚刚说的那个斜坡的那个地方，它是平的嘛，然后会下雪之后就留下那个积雪在那边，然后踩一踩半时不时的时候，它不会像纯粹那种冰似的那么滑，但它就是有一点涩，但是能滑下去。这个时候班里边你就会看到很多小朋友，就是大家都是默认的，然后把那个坏掉的那个桌椅板凳的那个能用的那个部分拿出来，然后放到那个起坡的那个起点，然后呢就会轮番玩嘛，就坐上去，然后后面有个人推他一下，咻他就滑下去了。
对对对，
滑下去之后然后赶紧站起来，然后把那个板子再抱上来，然后给下一个人，然后这样就是就像滑滑梯一样，就是在那边滑雪的那种。
然后秦始皇陵就被你们逃出来了。
你们以前滑雪，我们以前打雪仗。我们是小学、初中、高中其实都有。如果说现在在学校上课，然后它并不是一个那种语数英这种主课的话，老师就会说：“哎呀，外面下雪了、哦、啊，咱们出去那个打打雪仗吧。”
有些老师会大发慈悲、
啊，对，大发慈悲就会让我们出去打雪仗。然后，所以一般到了那种一般一二节是主课，然后到三四节的时候，哎，你就可以出门打雪仗了。然后就在全学校，当时就是一个全校的狂欢。你如果不是同一个班的同学，哪怕不是一个年级的，初中高中互打都 OK、就大家在学校的各个角落就疯狂的互相咻咻咻咻，就这种
就全都是我的 enemies。 对
呀、
OK，
死穷热。
你知道，就是我印象里面，大概在我小学的时候，在成都，然后有一年突然之间下起了鹅毛大雪，巨大的雪。那是我相信应该是我们全班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雪吧 ，maybe。然后当时我记得我们应该是在上语文课，
哦，
所有的同学都把目光放到了窗外，
啊，眼巴巴的，
肯定要看的，
没有一个人漏掉的，哪怕连班级里最爱学习的孩子都在看那个鹅毛大雪，
老师都在看，
老师还没见过。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已经没有心思上课了，你知道吗？太罕见了。然后我们老师其实还是想坚持一下。叫了好几次说，哎，大家把注意力放在黑板上啊，就对，叫了好几次，但是都没有用，就是叫完之后大家假装一下，但还是会往那边看，最终是老师就是没办法了，最后还有下课，距离一下课就十分钟了吧，然后就说好了好了，你们下去玩吧。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玩到那么大的雪，然后还积了蛮多呢那一年，然后很开心，就是咱们这个味儿能咱们一辈子。
打雪仗都打不起来的话，堆雪人就更难了吧？对雪量要求很高，
堆雪人可能需要去各地采集素材。
就开始那个就是秘密通信，喂，那个湖南下雪了吗？下了吗？运一点过来，哎，那个厂那个对，就这样。
因为我们在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冬天我们体育课。只要是下雪的时候，那天有体育课，体育老师默认是不出现的，大家也不会问，
对对对
啊，对对
对，
就到了时间你就直接出去玩就好了，然后到时间你回来该上下一节课上下一节课，体育老师不会讲的，就是直接会消失不见，这是默认就是规定俗成的一个就是一个感觉。然后呢，别的一些主课老师是不会放我们的，但是如果是遇到一些什么音乐老师、美术老师，就上小学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今天本身也还好，就是一个怎么就是陶冶情操，
对对对，
可能看大家心我们叫心红都不行
啊，对对对，
哎，反正看你们这也心也耐不住了，要不你们去玩吧。然后整个班里面就大欢呼，然后有一些就是比较皮的孩子还会上去就拽老师要一起去，有些老师还会跟我们一起玩，
然后隔壁班的孩子 fuck。
我跟你说，我们当年就是这样，就班上的同学在老师说可以出去玩的时候大欢呼，然后隔壁班原本安静如鸡，
就有些骚动是不是，
后面有骚动也变成了大欢呼，后面就是一整层楼全都下去了，
楼道里边会传染的，
对对 对, 对，
非常精彩。
你们是因为下雪吗？
也是因为下雪，
他们会下雪，
我们会下两到三场了，出现的次数也不会很多。
反正冬天下雪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虽然冷是冷，但是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个人是相对来说更喜欢冬天，我不太喜欢夏天。
哎，我也是。
对，我遭不住热，但是我扛冻。
嗯嗯，一样一样。
你们俩呢？是冬天或者夏天更爱哪一个一点？
这很难评。
为什么？
没什么爱的，这逼世界也就这样。
对，我觉得春秋其实会更舒服一点
啊。对，
有春秋吗？
南方的春秋是真的很舒服。
嗯，就是温度很适宜。
对，
穿一个薄薄的衬衫就可以出门的那种温度是我觉得比较舒服的。
哦，对，
就是比较短暂啦。
对对对，杭州更是如此。
不是
啊，反正我很期待今年会不会有雪下。杭州有可能吗？
难
哦。
我记得去年有一场巨大的雪
啊，对，
希望，哎，对对，希望今年也会有。
咱们就是浅浅等待一下吧。
今天没有雪，去东北看雪了。
希望大家过到一个美丽的冬天。如果你那边有雪的话啊，就是欢迎告诉我们。
评论区收敛一点啊。
反正今天就是跟大家聊了一下冬天到底是南方冷还是北方冷，最后我们达成了一致，室外北方冷，室内南方冷。好中规中矩。然后也讨论了一下关于下雪的这个话题，
天还是很有意思的。
如果大家也有一些针对于这两个话题有想聊的一些内容的话，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是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 Barbie。
你也收敛。好，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